1992年5月，李洪志先生开始向社会公开传授一种独一无二的功法，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。它包含五套柔和缓慢的动作和一部深奥的修炼原理。1996年，李洪志先生的著作《转法轮》成为中国的最畅销书。几年后，一项官方调查显示，法轮功在中国的修炼人数已达到7000万至1亿人，超过了共产党员的人数。有许多党员本身也是法轮功学员。法轮功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，不久它又以神奇的速度迅速传遍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如此众多的群众信仰一种教人独立思考、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和精神境界，远远超过共产党理论的修炼，这对于共产党的最高领导来说是一个不能接受的事实。1999年7月22日，共产党主席江泽民宣布法轮功为非法组织，任何人不准修炼法轮功，不准为法轮功上访聚会，不准交换传播有关法轮功的信息，否则将被处罚或逮捕。全国范围对法轮功的镇压如狂风暴雨般激烈，令许多上了年纪的人联想到30年前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。当时许多无辜的群众被当作国家的敌人，法律被破坏，人权遭到严重践踏。江泽民对普通百姓进行了残酷的镇压，不久从监狱、拘留中心、劳改场传出许多折磨法轮功群众的实例，有些甚至被迫害致死。2000年4月20日，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从山东潍坊发来消息，在陈子秀去世的前一天，逮捕他的人再一次要求他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。暴怒的地方干部让陈女士赤脚在雪地里跑。据目击这一事件的人说，两天的折磨使她的腿严重淤伤，她的短短的黑发上粘着脓和血，她在外面爬呕吐并因虚脱而昏倒，她再也没有恢复知觉，于2月21日去世。刘玉凤64岁，文登县的退休工人。2000年7月18日，刘玉凤因为参加回龙山的集体练功被拘留。7月23日，她死于残酷毒打和迫害。经解剖调查，她的脸上有割伤和淤血，喉咙、胸部、腿上都有电棍留下的伤痕，她的两侧胸骨均已骨折。赵鑫，一位32岁的大学教师，因为参加集体练功被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拘留。几天后他被送进医院时仍戴着手铐和脚镣，他的三节颈椎骨被打断，在遭受了6个月极度痛苦之后死去。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报道了一位计算机工程师苏刚的实例，他被强迫关在精神病医院一周后去世。在精神病院期间，医生每天2次给他注射不知名的药物，使他完全失去行动能力，最后死于心力衰竭。 2000年6月28日 AFP 新闻报道，赵新立，一位部队军官，被非法关押在北京一家精神病院，每天被强迫注射破坏神经系统的药物。对法轮功女学员的迫害尤其令人发指。最近的报告显示，女学员遭受了各种方式的性虐待，男看守将电棍插入他们的阴部，还将他们扒光衣服扔进关押着男犯人的牢房。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还远不仅仅限于中国。美国加州桑迪市市长兰迪先生正准备签署对法轮大法的褒奖，突然收到了来自中国领事馆领事的一封信，要求他收回这个褒奖。
我感到太吃惊了，中国政府已到了这个地步，想控制我们国家人的自由，这是我最不能容忍的。
澳大利亚公民张翠英到中国被法轮功鸣冤上访，被非法关押8个月，在狱中他每天被强迫劳动10小时以上，还在男看守面前被羞辱。2000年11月15日，加拿大公民张昆仑教授因在公园和平练功，未经审判被劳教3年。在劳教所，他受过电刑，遭过毒打，还被施以精神上残酷的折磨。在国际社会和加拿大政府强大的压力下，2个月后被释放。国际社会一致谴责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镇压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组织都对法轮功表示了欢迎。2001年3月14日，著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将2001年度国际信仰自由奖授予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。然而，中国对法轮功的镇压还在继续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到目前为止，超过50000名法轮功学员被拘捕，至少10000人未经审判而被送进劳改营，150人被判重刑，1000多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迫害，172人被酷刑折磨致死。残酷的迫害，当我们自由地享受天赋人权的同时，千百万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却完全被剥夺了他们说话的权利。
To know.